的话，关于尼西米亚米记的第七章跟第八章。第七章是尼西米把以斯拉他们当时候从所罗巴国一直到以斯拉这两次的归国的名单，他把它重新又把它整理过一遍，然后把它写在他的尼西米记上面。第七章名单的清除之后，就带来第七八以斯拉这位祭司人士他带来的律法书的讲解，以及使百姓敢能够听而明白的他们如何来回应。最主要就是他们这边要守节敬拜神。因此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章，第七章是谈到归回的名单，第八章是谈到敬拜的地点、人物跟这些方式。当然它是以律法书为主。第七章的这个名单我在上一次已经有讲过一遍，但是我只是讲到第六节，并且发现从第七章开始，虽然以前也曾经概略说过，但这次再仔细把它详细查考、思想、祷告过后，发现第七章实在太重要。我先把这个第七章的重要先讲一下。第七章它事实上它包括了从第一次归，也就是罗巴伯他跟以斯拉这两次归国的名单，都把它列入到这里面，它都有重复。因此以斯拉他归国的那个名单，他带的那些族长以及地位，就在以斯拉记的第八章。而以斯拉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里面，又会发现以斯拉的宗教改革。第十章的是改革后，他把那一些跟外邦通婚的那一些人的名单，他要把它列出。我们可以发现到第十章那边跟异族通婚的名单，大部分就出现在第七章的里面。也就是说，第七章有关于这些人民或祭司的，我大概算一算，这个人民，这个以家族来算的话，它大概有17个家族，17个家族当中有9个家族没有跟异族通婚，有8个家族他跟异族通婚过。那如果这样算来，大概一半以上他们都跟异族通婚过。那祭司呢？那祭司那当然也有。从这个尼西米记的第三章，我们可以发现第七章是在以前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归回名单，但是第三次呢，尼西米记里面他都分散在各章当中，把第三次他的归回的存留在犹太地跟耶路撒冷的这些名单，在第三章详细有讲。因为第三章讲到他们如何来建城，那些人建的是哪一个地方，负责哪个部位，详详细细的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到从第十章他们再次奉献大会后，他们守了节以后呢，他们在那边发誓，他们确实他们要去遵行神的律法，然后就签名。那签名的这些人当中呢，有省长啦，有祭司啦，以及呢有立位，并且包括了民众的首领。而我们发现民众的首领呢，他的名单跟第七章又重叠在一起。而第七章我们发现他跟第八一直到第十一章，他是整个一系列下来分成四大段。名单第七章，第八章敬拜，那么第十章那就是他们的签约，那第十一章最高峰就是签完会以后就要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呢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那百姓是10分之1个人，他们抽签住在耶路撒冷。 样的一种名单是第十一章很清楚的，从第十一章的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是尼希米记后半段高峰。谁才是真正能够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以我们信耶来讲，谁才是真正能够住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的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尼希米记，神注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名以及他的家族，不是就你一个人呢，他是由一个家族的族长为主，然后他的这些子孙他把他写下。因此我们就要来讲到第七章里面，他先所提的第一点就是第七节。那么第七节里面有讲了十二个人的名单，那这个十二个人的这个名单呢，尼希米记加了一个名单，就是拿哈马尼。拿哈马尼，这个拿哈马尼这个人呢，加进去以后，刚好有十二个这些领袖，以斯拉记只有十一个，那么尼希米记也有十一个，但是拿哈马尼加进去，那就是十二个。十二个数刚好就是十二支派领袖的数，那也就是新约十二个使徒的数，这个应该有它特例，当然。我们不能够一一来讲解这个十二个的名单，这个里面的名都很比较熟悉，就是所罗巴伯、耶稣雅。所罗巴伯是以前的省长，耶稣雅是大祭司，尼希米是现在的祭司的省长。那还有就是莫迪凯，莫迪就是以斯帖的那个莫迪凯。那他们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就是那个莫迪凯？这个是同名。但他故意要把这些同名的都把它挤在一起，时候时代当然不一样，因为这是第一代跟第二代。可是如果我们说莫迪凯，因为莫迪凯他那个时期跟那个以斯拉的那个时期大概有四五十年，有没有莫迪凯呢？也很有可能。反正因为这个名单是从所罗巴伯啊一直到以斯拉这一个时代的名单，好，这个名单不要不要小看，因为这是出于神。第五节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是尼希米他的神，他来做这件事情。以前的这个资料他不能够忽略掉。以前我一定有讲过了，我们天上有个生命册。”世界上这么多的人过之格，让神把他记在他的生命册上的不多，何况又是这些领导。所以我们来谈到这些名单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好小心，为什么他要好好的来记下。我先来说到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三十八节，这个人民的这一个名单跟数目，首先它是分由家族，家族的这一个从第八节直到二十四节，而从这个籍贯呢，就是地籍，从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八节，它分这两个。来加以写下来，虽然这些名单这些人物，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你去把它注意一下。这些名单事实上，如果你记得住的话，那最好，因为事实上 以后都不断在重复这些人的名单，所以十几个人的名单并不多了，因为十几个人这些人，他跟其他的那一些编章，他常常不断重复的来记这些人的名。如果我们想说，我们的名字能够留给我们后代人纪念，而后代人常常把我们的名字提起来，是说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祖先是谁，他的信心、他的盼望、他的德性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子孙都能够来提，我们就感觉到说我们此生呢没有枉然。倘若我们的名单是在天上，那天天在神的面前，那真是无可比拟的好。有一句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这个美名胜过高油啊，美名胜过横财呀。也就是说，我们一生人活着的，它最重要的是美名。有的人说，我们人生不要追求名利啊，是的，那是我们个人的私利，个人的私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声要弄得好，是神看为我们是好名声，神看为好名声，这才是一切的根本。所以有人说，我们不要求人的美名，是的，人个人不要，但是如果是神呢，神纪念我们美名，那就好。正是为了这个名，我们可以牺牲生命，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她为了要守住她的贞德，她连生命都不要。有人说，这个衣服啊，贞德算算了什么呢？各位兄弟，因为那个不是身体问题，那是名声问题，名声比身体还重要。因此，当我们谈到所谓的名声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不是普通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来了解，当耶稣说到说他为他的名，为了神，为了主耶稣的尊名和人在世上被除掉他的名，被人家辱骂，然后除掉他的名，耶稣说这个是有福气。耶稣的登山宝训讲到我们主的名以及我们人的名，当我们为了主的名，我们被除掉我们自己的名的时候，人家以为侮辱，以为不好，但是我们以为我们的神的名是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公义的，是好，我们也甘愿。底下这些人都是为了主的名回来，也就是为了神的名回来。这些人他完全的替代了他们以前祖宗这些不好的这些祖宗，这些不好的祖宗，他们从被掳一直到现在，神让他们得恩典，然后归，那被掳去的这一批人，在国外受的教训，神感动他们，把这种教训，然后归回来，要来重建圣城跟圣殿。要再次要按照摩西律法来敬拜他，那这个我们还要再提的另一面哦，就是有人说，那原来留居在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地的犹太地的那些人跑到哪里去了？有的人曾经专书去研究这件事情，今天呢，一般的学术界的这一个普遍的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那一批留居者就是本地人，没有离开犹太地，被这些归回的人看作是外邦人。孟振华大陆的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波斯时代的这些成员人数》，他就主张说，留居者他们的这一个身份已经变成外邦，被看成外邦罪， 而他们这些归位人完全替代了他。事实上，他有他的道理，但事实上，在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本来的留居者，事实上大部分都不见了，而由外邦人来窃夺、来占领。从那个耶利米书的40章到44章，大家有兴趣去看，那边巴比伦王把以色列的这些有地位的、有名声的、有力量的，都掳到这一个外国去，只留下非常穷的那些人，然后叫立了一个省长叫基大利来管理。可是基大利的管理原来是按照耶利米所说的，他们要顺服，他们要侍奉巴比伦王，他们就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建立。可是其中有一个耶哈兰，他就把基大利杀死，而不是以实玛利把基大利杀死，而这些人是亲这个埃及的，反这一个巴比伦，结果又有那个耶哈兰就把他呢杀死，不是杀死，就把他驱逐，然后就把那一些他要带到这个所谓的亚门地方的，要带到埃及去。好了，反正这个故事就是现在在耶利米书41章到43章，亚南要带去埃及之前，他特别去问耶利米，那我们去埃及好不好？他们真的是要去，但还是要来问了一下。耶利米就告诉他们得神的启示，说你们不要下埃及，你们住在这里，神会建立你们，跟你们同在，他会拯救你，不要怕巴比。结果他们还是不听，他们就整个都把这一个先知都一同带到这埃及。结果呢，神借着这一个先知呢，就来责备预言他们下埃及的这些犹太人，后果堪忧，遭遇大患难等等这些事情。好，这一些就是要告诉我们，本来还留在这一个犹太本地的这些人，大部分的人，包括公族，包括所有的人民，包括从各国里面归回的有一些聚集的那些犹太人，你还包括一些军队，有一点还有包括一些所谓其他的富奴，这些呢都被带到埃及去。这是耶利米书的所讲的。那我说我要讲这些，就是说他们留居在本地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被带去的话，大概剩下非常少数、非常少数的人。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的36章，以西结书的36章，我们可以发现第4节到第5节，他这样讲，请翻开以西结书的36章跟第4节跟第五节。他这两节要讲的就是外邦人占领犹太地。第四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亚威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废弃之城，为是为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讽刺。主亚威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废弃的掠物等等。这里就可以证明，留下来这一些土地被外邦人占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以色列民他们从巴比伦归回之后，他们面临的就是占领以色列地的这些外邦人。其中两大师，一个就是罗德子孙的摩亚亚门，一个就是参巴拉这个撒玛利亚城的这一个。这是在北边北国，在南国呢 是以多比亚为主。多比亚他们这样的一种人，圈地为王，占领以色列地。当他们听到尼希米他们要回来重建圣城的时候，就是万尼米记所记载，他为什么一定要反对的原因，因为会给他既得的利益冲突。哎，但是因为尼希米他是奉王的命令，他有正式公文下达给河西的这些省长，当然参巴多比亚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皇帝下达的命令，哎，让他能够来重建一个圣城。而圣城一建好以后，这个有军事的保卫力量，这不像以前的话，这根本就是这个一个空城。耶路撒冷当初是空城呢，被废墟了。他们的政治中心就是在犹大地，就是贝亚米地的那一个地方，叫做米斯巴。所以耶利米一定要把米斯巴的政治中心要变成回到耶路撒冷，做他们的宗教政治中心。不要小看这种改变，米斯巴是一个政治的外邦人所设立的中心，那当然跟以神透过这些他们选民他要设立的耶路撒冷作为他的敬拜的这个中心，这两个不一样的中心点。就好比说了，好比说启示录有两个，一个中心，两个中心，一个就是大巴比伦城作为他们的敬拜跟通商中心，另外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基督的心腹，他作为天上的这些圣民来敬拜神的中心，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个尼希米记的第七章的时候，哎，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思考这些名单它所含带的意义。第七章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名称，它叫做巴路。七章第八节，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巴路这一个人，他跟另外一个叫做示法奇亚，在以色列记是有这个名字叫示法奇亚，我们在尼希米记他没有了，但他跟这一个示法奇亚，意思就是神的审判，以及跟后来的一批人，他跟以斯拉一起回国。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请看第八章。第八章第三节，属巴路的后裔就是示迦里的子孙，怎么样？第三节，这个属巴路的这个后代就是示迦里的。那示迦里很有名，就是以后他赞成这个以斯拉改革的，他跟他是同名。他跟他同名，他是不是巴路的祖孙呢？这个应该不是，他是以兰的祖孙。这个以兰的这个祖孙呢，他在后面有写，巴路他被列在第一个，应该有他的著名地方。圣经没有记载他为什么这样著名。可是巴路他被列在这个地方， 列为首路，那我们大概都会知道那个就是八路，记得八路。那八路跟神的审判就是示法提亚他列入到这一个同样的一个名单，他们这些人都是族长，也就是说族里面最大的，他把他的名单写下。因此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家，神赐福你们将来都像巴路跟示法提亚他的家族一样，他们一个敬虔的祖孙能够生出敬虔的后代，而没有跟外族通婚变成混合的宗教。混合宗教是亚威崇拜的最大敌人，不是外邦人。另外邦人本来就跟亚威宗教不一样，所谓的混合宗教就是类似像参巴拉像多比亚他们这样的宗教，他们一方面是敬拜亚威，他的子孙的名字也有亚威的名字，像多比亚他的名字，他的儿子有两个，他的名字都是亚，而多比亚本身他这个亚也是亚威的亚。但是多比亚他的宗教这个色彩含带异教的色彩，不是很单纯的亚威宗教色彩。这一点很多的学者像孟振华他们就认为说，多比亚一定是犹太人，而且是非常有名的人，他一定是亚威崇拜的这种信仰者。哎，讲得很好听，但是他是有名字来推的，以及他跟很多大祭司很多有名的人通婚，所以他认为说他一定是犹太人，一定是有亚威信仰的。这种学者他们在这样说是他们自己的想当然了、没有圣经根据。他们为什么会反对尼西米起来，我认为他跟他们的自己的利益有关，也跟他们的宗教色彩有关。因为尼西米他们回来重建圣城就是要宗教改革，把这些与外族通婚的混合的宗教，因为跟外族通婚会有造成所谓的他的宗教信仰的混杂，他们会效仿外邦人，然后去行那些可证的跟律法不同的那些事情，这就是他们反对的原因。那也是尼西米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单再一次记录，因为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记录，这个名单是他们亚威敬拜的名单，是他们，我们可以发现多就是以斯拉他们这些人的名单之后，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在第三章以斯拉记，从然后刚刚开始呢，在那看看那边守节，守节跟重建圣殿它是连在一起讲的，抵挡就开始来了，第四章，然后到第五章神就按兴起先知哈该跟所谓的这个撒加利亚来勉励他们重建，然后重建完以后一半，他们又来问他你为什么要重建，他就告诉他，然后他就回问通过了，你们这样的重建是可以，然后呢第六章就讲到他们建完了，建完又就献殿，献殿又就又守节，守什么节呢，就是逾越节，守逾越节是他们从归回重建最重要的，就是来守节敬拜神。好，这是所多巴不所做的工作。那么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呢，是以斯拉第二次归国就会记载他的名单，然后呢归国呢他有谈到他为什么要归回来，他就是要把亚威的律法要好好的来审查耶路撒冷，来教导他们。可是发现他回来以后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通婚问题，圣洁的这个子民跟外邦人混乱，哇，他很头痛，他知道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他只是一个文士祭司，他不是省长啊，他没有权柄，他只能哭啊，就好比我今天一样， 我们作为一个讲道，我们也不是总统，也不是今天所谓的教会里面的头头，什么都不是。所以大家他听到说今天圣洁的子民今天变成这样子，他只能大哭啊，他只能在神的面前哀求，他哀求这哭哭到感动那个其他的那个所谓的以兰的子孙，就是释迦以来，然后呢认为他们今天所做的是错的，干坏死，然后他们现在要跟神立约。可是以色列他还是一样照样哭啊，哭到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照你的话来行，然后他们就非常的主动起来配合这一个以色列的这种改革。改革也只不过是监察当时的外邦人的那些取外邦人的数目，我把这名单写下来，这是以色列，也没有记载说他回来就是要好好的来教导以色列人立法。好了，一直等到尼希米，就是主前444年尼希米回来归国以后重建圣城之后第八章。因此我们请看第八章，这就符合了第八章所谓的尼希米他为什么归国，就是要把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好好的来教导。而省长他有这个权柄，他可以召集，然后让这一个以斯拉他这些祭司文士他们来讲解圣经。我们看第八章，请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以色列的犹太历是七月，是他们的秋季节期，有三个节气，一个是吹角节，七月一号，他们要吹角，要呼召大家要来守节；第二个就是赎罪日，七月十号，他们呼召全国的人要为他们的罪恶污秽，他们要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刻苦己心一天；第三个节气，就是祝棚节，最大的，总共有八天，第一天到最后天第八天要有盛会。他们这一次守节的刚好是从第一天七月一号，由以斯拉代表，最主题就是要讲律法书，要诵读律法书，这是按照生命记，生命记里面律法有谈到每逢七年的一年，他们要先读律法书，他们的律法书应该是生命记录，生命记律法书。所以第二节说，七月初一，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人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听，能听了才算，而能听还能明白。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妇孺就是说一般女人和小孩子没有到十二岁一般都没有来听，因为他们不是律法之主，他们不是能够对律法负责，所以能够来听的是这一些百姓成年人。听了能明白的话，在第三节又重复一遍，而妇女跟你跟孩子说实在不是一件事，孩子会吵不定，他坐不住。从第三节说，从清早到下午，那清早到下午至少有五六个钟头，我这个时间上很长。哎，那一般来讲的话，像北北来吧，大概坐一个钟头在这，就在这边，他们要站起来了，他要休息，因为他还小。我们成年人也是要休息一下，何况他是从清早到下午他在那边读律法书。如果我们说六个小时里面他们读律法书，那么这个律法书读完了都很累了， 而且他们这一种读还听是要注意听的，他不是在那边听音乐那种的那种享受的。如果就第三节后半段说，是众民倾耳而听，那哦，那个专注力六个小时啊，我们今天来讲，谁能够专注那么久？但是他们众民就是这么久，所以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这些素质很高。他们为什么素质这么高？我想来想去，跟他们重建圣城成功有关系。他们辛苦的建城，建了52天，辛辛苦苦的建城，就是为了来听道理，听神的律法。他们好不容易52天做完了，又有一个城了，还保护他们的圣殿和他们自己。你说他们不好好的来专心听，行吗？不就是浪费他们以前52天了。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说过来一点哈，如果我们没有下过苦功，没有付出劳力代价，我们对亚威的话语不会喜欢听。那简单讲了，如果我们今天对亚威的这个律法，我们呢没有那个真正的一个准备功夫，简单讲是这样，一般人一听到亚威律法就受不了，不是反对，那就是生怨，那就是疲倦，那就是度孤，那就是爱睡，那就是离开。但他们这些人是倾耳而听，要注意哦，他们是站着在那边听，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地方，一定是站着的吗？那可能就是他们有指定的地方了，不是说一定站着的，谁能够6个小时站在那边，又不是华藏。但是这个读的这个文士和讲解的人，第四节说文士以斯拉，他不是讲祭司哦，他说是文士，表示说他本来是抄写圣经的人，但是他又研究圣经，所以他今天他站在这个为这个是意义特别预备的木台上。有人说这个好像今天的这个讲台一样啊，这个木讲台这个木头一样。有人说是由他来的，不过这个是说说就好了啊。但是他特别有个特制的木台是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到他，也听他讲。他旁边有左右有几个人来帮助他，好、哦，第四节。然后第五节又谈到说他站在众民之上，大家看得到。好，第五节说他在众民的眼前展开这个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这好像启示录一样的，他把那一个所谓的封的七印的那一个书卷，当这一个羔羊，他把它展开之前，在亚威宝座面前呢，四活物跟20长老就一起在那边敬拜神，不得了！这位羔羊基督，他要把创世以来的这些他的这个神的这个计划，他要一一的要来呈现出来，要来进展，一直到最后做一个完结，要把神的计划、神的救恩完全的要把它按照这样的次序完成的把它展现出来。所以那些属灵的那些活物，天上的那些敬拜者，他知道这件事情太大了。同样的，这些百姓也起来，就跟着站起来，表示他们尊重，表示他们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好，第六节说，以斯拉就称颂亚威至大的神。他这里把亚威称为至大的神，他有特意，他表示只有这位亚威才是至大，其他异邦的外邦人他们有神，不过他们的神都不是最大，他们有他们的能力，他们可以称为神，可是呢他不是最高的神，只有亚威是至大的神，是以色列人所要敬拜的，以外邦人应当要以他为大，是他怎么至大的神。 所以众民还要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听到，当他在称颂至大的时候，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古老的以前的基督教界就是安静的在那边听。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在称颂至大的神亚威的时候呢，众民就举手，举手是一个祷告，举手是个对神话语的回应。我们不要在这边坐着在那边祷告，坐着在那边拜，我们来就举手，那么应声说阿们阿们。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是什么？低头面伏于地敬拜亚威。第二个动作，我们亚威圣会就是敬拜的动作，低头面伏于地敬拜。今天的那个伊斯兰教他们也就是用这样的来做，犹太教跟伊斯兰教都有，但是今天的基督教几乎没有低头面伏于地的敬拜。他们从头到尾就坐到椅子上，偶尔站起来唱唱诗，又坐下来，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律法他们不尊重，他们把它看成洪水猛兽。可是以斯拉跟当时候的归回的人，他们尊重亚威的律法书到这个地步，这个很显然是一个对比。再来我们看第七节后半段，这些立位人使百姓明白律法，明白律法必须要有人讲律法，他们必须懂律法，然后让律法的本意让他们来清楚明白。他们使百姓明白律法，然后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哦，明白律法太不简单了，听而且能够明白的人，他们今天都能够来明白。他们这段的一种明白，在第八节说他们是清清楚楚的念，念这个字是一种刺穿，是读，是一种翻译。有人说翻译，因为他们当时的人大部分都是贝雷的人，所以对于原来的希伯来文不大懂，所以大概要把亚兰文翻一下，翻成亚兰文。所以讲明意思大概就是这种，有人说是翻读翻译，然后再加以解释，使他能够明白。所以第八节的这种讲解翻译圣经，翻译这一个希伯来人或是亚兰人，成为当时的这一个他们的通用。他们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二节都带来了他们的这一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他们听了明白以后竟然哭了，翻着哭泣，这是更美好的回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 不照亚威的律法去做，刺伤他们的心，他们的内在的里面去触动着，他们怎么可以去得罪这样圣洁的律法，得罪神，他们就在那边哭泣悲哀。所以第九节他们就对于这一个百姓讲，他说今天是亚威你的神的圣日，亚威的生日不可以哭泣，也不要哭泣。为什么？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说哭了，哭了，情不自禁的哭了，本来不应该哭了，他还是哭了，因为他深知到今天他们所听到的可能非常高兴吧，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的这个律法书。今天整个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能够来听真正的一个被神拣选的像以斯拉他们这样的人呢？然后呢，好好清楚的把律法书好好的明白的讲清楚，讲到大家都听明白而哭的呢？神啊，求你兴起你的仆人，求你兴起你的工人， 就你把能够来讲解你律法术的，而且能听得明白的这些人带来，求你使他们能够真正能够来明白你律法术的重要，使他们听了能够哭了，因为他们深知到他们不遵照你的律法是有罪，他们得罪了你，他们的心悲哀。神啊，求你呼召，求你感动。但是我们深知到亚威的律法是亚威的喜乐，圣日就是喜乐日。因此我们看第十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我不能预备的就不给他们，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底下这句话是我们翻译不大，因靠亚威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也你们是亚威的喜乐，这样而已。亚威的圣日就是亚威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简单讲，亚威的日子就是圣美的日子，亚威的喜乐就是力量的日子。 我的意思是在这里，我们今天读律法书，明白律法书，能成为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而我们是在亚威的圣美的日子里面，我们来读，我们来听，我们来感受，我们所得的那种力量不能比的。所以不要哭，虽然你前不出境，但是你们今天就不要再忧愁了，怕神会处罚你们，因为忧愁就是怕亚威在处罚他们，因为他们有罪，他们竟然没有照这样律法去做。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不忧愁，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得罪了神，他们没有忧愁，他们没有哭泣，那我们能够得安慰呢？我们不能安慰他，这种人他们也得不到安慰，他们也不需要安慰，但他们正是需要哭泣安慰，他们真的需要哭泣安慰，因为他们今天不知道律法书的重要，跟他们生命，跟他们的这一个得救有绝对的关系。好，十二节我们最后来念一遍，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十二节，念两遍。众民多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再变开始。
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他们会在吃喝，是因为他们不在哭。他们有的人哭到不能吃，就是进食，也分给人大的快乐。他们大大的快乐，因为什么？明白，明白什么叫训练。但愿我们都明白律法书所教的，我们都真的大大快乐起来，而不是一般人说的律法是一个洪水猛兽，是一个辖制人的，是一个约束人的。他们一般人把律法当成什么？怎么会快乐？他们扭曲了律法的本意，怎么会？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还继续再讲到他们如何来守最快乐的最大的节气，就是入门节。这也是今天的基督教界他们缺乏，他们不知道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守入门节，他们把祝棚节当成属灵异的祝棚节，认为说他们的天上就是他们的家乡，地上不要所谓的祝棚节，这是犹太人最大的错误，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土地，土地的耕作他需要收成，收成就是要靠神的雨水，靠神所定的这些节令，他们可以收获。他们今天用工商业的时代，他们来看农商农工的那种农奴的时代，他们感觉不知道神在救，他们是靠他们自己的科技力量，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时间，他们的力量，他们来荣耀他们自己。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的荣耀他们自己，而不是来荣耀神，依靠神，凭着信心，他们奉献出神给他们的这些时间，他们的这些农产品，他们与神同日，在神的圣处。这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再讲，愿亚威盛会这些成员，愿 你们现在听到的人，你们如果明白，今天他们在这边听这一个律法书而听了明白，他们都哭了，甚至他们也得到安慰鼓励，他们又开始重新大大的喜乐，愿神透过这个让他们来明白律法书的重要。
哎，